大家圣诞快乐，明天就是圣诞节了。今天是前一天啊，英文叫 Christmas Eve。 我刚到加拿大的时候跟别人一块过圣诞节，那时候还不是基督徒。我感觉圣诞前夕这一天呢，就像咱们中国的大年三十一样啊，就是有人传说嘛，咱们三十叫什么叫除夕啊，原来传说是这个夕呀，是一只猛兽，除夕就是要把这猛兽给驱除走，除夕嘛，所以过了三十之后就可以庆祝了。咱们其实过圣诞节也是一样，一定要一过了今天到明天就是庆祝的时候了，好时候庆祝耶稣基督降生。不过对很多人来说，二十五号可不是好时候。什么是好时候啊？26号 Boxing Day 嘛，是吧？可以出去到商店里去打折，买很多便宜的商品。然后呢，这个圣诞节呀，跟咱们过年有一点是相似的，就是说大家都忙着准备庆祝。咱们在外边看，很多人家里屋外都开始布置了，很多把彩灯给挂上了，屋里圣诞树给支上了，然后开始布置房间，往树上挂各种的装饰，还有人把蜡烛啊在屋子里到处的放。更有必不可少就是美食，每一家都要做圣诞大餐。洋人的传统就是这样，今天晚上平安夜是要跟家人在一起聚会，要吃顿好的，把所有的这些亲戚朋友都找过来一块聚会。当然了，有好多人其实早就不在室内了，上哪儿去了？借着圣诞放假的机会出去旅游了。我们太忙了，常常忙啊，忙来忙去，我们忙着装饰，忙着去休闲娱乐，忙着吃东西，我们甚至忙的都忘掉了过圣诞节真正的原因了。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位女同学，她从小就出生在基督教家庭的背景里，那父母都是基督徒，家里过圣诞节之前每一年都要做准备。她4岁那一年又开始要过圣诞节了，大家开始准备，爸爸在家里打扫房间，收拾房间，在屋里布置东西啊，维修一些设施啊，妈妈忙着准备礼物，然后呢就是想请谁来呀，请客呀，准备吃的东西。他感觉没人跟他玩，自己受冷落了，然后他就想，我帮着父母一块干干活吧，这样就能跟父母在一起了。但是父母见到他总是说，宝贝儿，你可以给我让让路吗？他觉得，哎呀，大家都没人关心我呀。有一天晚上，他就跪在自己的床边跟神祷告，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请赦免我们在地上过圣诞节，如同我们赦免那些过圣诞节冒犯我们的人。看看，所以我们到底为了什么过圣诞节呀？很多时候我们已经忘了。今天我们看到这个题目啊，你准备好过圣诞节了吗？让我们又重新的来思想一下圣诞节的意义。我们不仅仅要考虑的是自己的行为，我们干点什么，更重要的是要省察我们内心的态度。当圣诞节已经变成了一个传统，变成了我们一个习惯的时候，我们还有没有经常来考虑你准备怎么样过圣诞节这个问题吗？今天借着主日崇拜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我们第一个圣诞节里面发生的故事。马太福音1章18到25节在我们程序单的第四面也给大家打上了，大家也可以在正道的过程当中来参考看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这段经文。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这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这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耶稣是希腊语，希伯来语叫约书亚，意思耶和华拯救，这两个是一个意思。先知以赛亚在主耶稣基督降生六七百年之前就预言了基督有一天要降世，就是以马内利。换句话说，基督耶稣降世之后，神就跟我们在一起了。神跟我们在一起什么情形呢？神变成了人，跟我们在一起生活，跟我们在一起谈话，跟我们一起行走，神对我们讲话。神要我们在实实在在的生活当中感受他的爱，同时呢，也能够跟神学习如何的来爱。这个是圣诞节要赋予我们的意义，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在这儿庆祝什么东西。那么什么才是我们在家里面在生活当中应该有的对圣诞节的态度呢？我们今天学这段经文提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我们的榜样，这个人就是约瑟。在基督耶稣降生的事件当中，约瑟不是主角，即使在整本圣经当中关于约瑟的信息也是少得可怜，但是约瑟却在这么有限的几节圣经当中，这么有限的信息当中，教给了我们几个非常宝贵的态度。他把那种对主耶稣的纪念和实实在在的体现在生活当中的那种美德彰显给我们，让我们看到。那么从这段经文当中，首先第一点我们要知道，基督徒要学习顺服，这个是约瑟教给我们的头一个功课。玛利亚在当时年纪可能只有十二三岁，非常年轻，实际还是个小姑娘，跟约瑟已经定了亲。按照犹太人的传统，这个时候玛利亚就算是约瑟的妻子了，两个人如果想要解除婚姻关系必须办正式的手续。可是这个时候约瑟知道自己的未婚妻玛利亚怀孕了，圣经没告诉我们他是怎么知道的。前几天公映了一部索尼公司制作的动画片电影叫 The Star， 电影里面讲玛利亚和约瑟两个人从小就一块长大，两小无猜，青梅竹马，关系特别好。然后是玛利亚亲口告诉约瑟自己怀孕了这件事的。但是即使这样，那约瑟也难免怀疑啊。圣经没有讲这种事情，其实到现在为止，有人类历史以来全世界只有这么一例女人没有碰过男人就怀孕的事情，这你让约瑟接受这个神迹非常难，约瑟接受不了。约瑟他就想，这玛利亚肯定啊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儿，不仅如此还对我撒谎，这样人怎么能选择白头到老呢？是不是我们正常的人都会100%的支持约瑟，肯定不能跟玛利亚结婚呢，约瑟也是这么想的。不过约瑟不想公开的休掉玛利亚，那是不是两个人感情好啊，从小在一起长大呀？不是，圣经告诉我们原因是什么呀？原因是约瑟是一个义人，约瑟是一个义人，所以不想明明的休掉玛利亚。在圣经当中提到义人，这都有几个特征，其中一个特征就是义人都是正直的人。在圣经当中提到了一个义人叫约伯， 以正直著称。约伯一出场，约伯记一章一节说，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先月也提到了耶稣的亲戚犹太祭司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说这两个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路加福音一章六节讲的。那么在诗篇32篇第十一节说，你们义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英文 NIV 版本的圣经这么翻译，说 Rejoice in the Lord and be glad, you righteous sin, all you who are upright in heart. 所以义人叫 righteous, 正直叫 upright, 里面都有 up, 都 right 字根就是这个正确正义的意思。这是第一个特点，义人都正直。第二个美德，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义人都寻求神的帮助。使徒行传当中提到了一位义人，这人不是犹太人，叫哥尼流。使徒行传10章1到2节说，在凯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们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10章22节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这哥尼流是个外邦的军人，但是敬畏神，寻求神的帮助，所以神就差遣了使徒彼得到他们家里去，带领他们全家都信主得救。神喜欢寻求旨意的人。那么诗篇35篇15节说，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17节说，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这是第二个特点，义人寻求神的帮助。那么第三个美德，义人与神同行。圣经提到约伯提到挪亚，提到挪亚的时候说，他是个义人与神同行，在创世纪的6章9节。亚伯拉罕刚一出场，那个时候还叫亚伯兰呢，圣经说他什么呀，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创世纪15章第6节。所以圣经当中的义人呢，实际都是因信称义，换句话说，圣经当中的义人都是信神的人，他们相信神，他们寻求神的带领，他们敬拜神。正直人也是这样的人。所以义人有三个美德，第一正直，第二寻求神的帮助，第三与神同行。在诗篇37篇30到31节说，义人的口谈论智慧，他的舌头讲说公平，神的律法在他心里，他的脚总不滑跌。64篇第10节说，义人必因耶和华欢喜，并要投靠他，凡心里正直的人都要夸口。在我们现在新约时期，一讲义人就是基督徒，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义人，我们是信耶稣的人，因信称义。所以在新约圣经雅各书5章16节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义人不是不犯罪，义人也犯罪，但是义人相信耶稣，相信神，义人愿意按照圣经的教导敬畏神，行事为人都追求生命的成长。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但亚伯拉罕也曾经因为软弱说过谎，最关键的是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今天的经文里，在第一个圣诞节来临之前，神选选了一个叫约瑟的义人来成为还没出生的耶稣名义上的父亲，这是难得不得了的事儿。但是约瑟是义人呢，他是义人，他就相信神，所以他就会求告神，他就会跟神祷告，看看什么是神的旨意，他就顺服神。当然他会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在不清楚神旨意的时候，他不会贸然的做决定。从约瑟本人的意愿来说，他实在想要休掉玛利亚，想偷偷的把玛利亚休掉， 看起来没什么不对的，这女孩未婚就先孕了。但这问题是，这合不合神的心意呢？是不是人认为正确的，神认为就一定正确呢？他跟神祷告，他一定祈求了，他不知道，但他内心不断地思想这件事情，跟神求告，等待神的启示。神垂听一人的呼求，一切寻求神来帮助的人，神都会给他们开一条路，让他们清楚应该怎么做。神救了一人，脱离一切的患难，神就差派了一位天使来，在梦中告诉约瑟说，你告诉耶稣，首先告诉约瑟耶稣的奥秘，这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神要住在人当中。然后跟他说，你娶玛利亚过门，善待孩子。然后约瑟醒了，然后就照着神的吩咐做了，这几句话就把故事讲完了。约瑟好像再没什么纠结的了，玛利亚也不用担心了自己被休掉或者被石头打死，然后耶稣就降生了，皆大欢喜，是不是这么简单呢？有人说，那还不容易吗？天使都向他显现了，见到天使就没问题了吗？有那么容易吗？前天早上我起床打开手机微信，一看好几条别人给我留言，都是语音留言。我一听说，牧师，我刚起床，我刚醒，昨天晚上做梦了，我梦见魔鬼了，魔鬼在我背后冲我大吼吓唬我。牧师，为什么呀？为什么魔鬼跟我吼啊？是不是因为我以前信佛现在改信耶稣的原因呢？我想跟你求证一下。见着魔鬼了，你知道那已经是魔鬼吗？圣经旧约当中也的确告诉我们有这种情况，神差派天使来向人启示。诗诗记里面，神差派天使来呼召以色列人，从他们当中选召士师出来。到了参孙父母那里，天使先去了一次，给参孙父母吓够呛，这谁呀？到底是天使吗？然后天使还要去第二次，参孙的父母亲眼的看到天使在他们面前收了他们献的祭品，才相信原来这是耶和华的使者呀，他们才相信。所以你看见天使，你就知道这是天使，这是从神来的，启示从神来的，不一定。那么约瑟为什么就知道呢？因为他是义人，因为他寻求神的帮助，寻求神的心意，因为他灵性好，信心好，所以他才知道。所以神不是随便选召谁都能做肉身耶稣基督的父亲的，神他的计划会选召特别的人来成就，不是每个人都能做每件事情。约瑟接受了神的旨意，不论他喜欢还是不喜欢。旧约里面提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为了顺服神的旨意，宁可把自己100岁时候生的那个唯一的能够继承他产业的儿子以撒作为祭品献给神。亚伯拉罕肯定不愿意这么做，但是他完全的遵行神的命令。同样约瑟肯定也不愿意娶玛利亚这样一个女人，但因为他清楚那是神的命令，所以他完全的顺服。顺服神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那意味着你要放弃自己的梦想，自己的欲望，意味着你要牺牲自己的生活，意味着你不得不跟世界的文化冲突，甚至跟家人决裂。顺服神意味着可能你无论多么痛苦多么孤单，也要单单的仰望神，单单靠着神的恩典过信心的生活。实际耶稣基督降世也是这么做。天主教高举玛利亚，认为她是圣母，没有玛利亚就没有耶稣啊。但是我觉得约瑟比玛利亚更伟大，没有约瑟就不会有玛利亚以后的生活。约瑟其实也是信心的巨人，别人做不了约瑟的工作，基督降世没有玛利亚不行，没有约瑟同样不行。那么约瑟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信心呢？首先，神将信心的种子 播撒在了信徒的心里。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信心的源头在神那里。新汉译本《腓立比书》1:29说，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神给每个人的信心有大有小，我们看到有些人一信主信心就很强，能够马上就参与侍奉，对圣经的领悟也很快，灵性成长很快，这是因为神给他们的信心一开始就比其他人更强。其次，信心的成长经过不断的操练，并不是说神给你一个好的信心，你起点就高了，就什么也不做了，在这就干等着，不是这么简单的。在福音书里面，耶稣曾经夸奖一个罗马的百夫长，说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人中我也没有遇见过。他还夸奖过一个为了女人求医治的迦南妇人，说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然后呢，他也常常挑战门徒的信心，说他们是小信的人，他们的信心要是没有经过操练，耶稣就不会是这种态度。彼得前书1:7对基督徒讲的，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神不但喜悦我们操练信心，使信心越来越强、越来越坚固，也给我们创造条件，叫我们必须操练信心。如果你是基督徒，就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一定要操练信心。神给你创造环境，叫你必须要操练信心，学习来顺服他、依靠他。我们信仰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磨练当中，在忍耐当中，在坚持当中，我们才能结出生命的果子来，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被神更多的使用。神之所以把作为耶稣基督肉身父亲的重担放在了约瑟的身上，因为他愿意操练信心，完全顺服神的旨意。所以今天在圣诞节的前一天，让我们都思想我们需要学习什么功课。首先就是无论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都要完全的顺服，这是今天约瑟要教给我们的第一个功课。今天我们从约瑟学的第二个功课是，基督徒要学习担当，基督徒要学习担当。刚才读经的时候已经读了马太福音2:1-23，我们看到了耶稣刚降生的时候约瑟一家人所经历的那种波折和动荡。在这个故事当中，当约瑟走出了信心的第一步时，也就是他娶了已经怀孕的玛利亚的时候，他的麻烦就分他而至了。所以我们不要看啊、哦，我现在凭着信心我做了，我一迈出信心头一步，然后就是光明坦途了，圣经没这么告诉我们。当我们迈出了信心的第一步，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当我们受浸之后，实际有很多更高级的功课，又大又难的功课临到我们头上了。神爱我们，希望我们继续成长，磨练信心，更像基督。希律王听东方的博士说要有一个君王在伯利恒城降生，就派人把伯利恒地区不到2岁的男孩全都杀掉了。那么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天使第二次在梦中向约瑟显现了，告诉他带着耶稣和玛利亚逃到埃及去。等到希律王死了之后，天使第三次在梦中向约瑟显现了，告诉他带着耶稣和玛利亚回到拿撒勒。从顺服神的旨意成为耶稣的养父之后，约瑟就没少折腾，担惊受怕，四处搬家，而且还是往外国搬。我们从艺术作品、影视作品当中，我们一看耶稣出生的故事，玛利亚每一次基本都是以近乎天使的形象出现的啊！你一看，玛利亚总是那么的圣洁虔诚，头上往往还戴着一个光环，随便找个图画，只要有玛利亚的， 他总是焦点人物在耶稣的旁边，但是约瑟很多情况下就被省略掉了，好像没谁在乎约瑟。我以前曾经带人排演过耶稣降生的故事，排演话剧，分配角色的时候，玛利亚总是有人愿意演，有人甚至争着来抢玛利亚演，约瑟就没那么多的人热心了。约瑟的重要性实际还不如天军天使呢，路加福音里面天军天使还有一句台词呢，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约瑟连一句台词都没有。有一次我安排一个人演约瑟，他问我，我要怎么演呢？我就是玛利亚出场的时候在后边像随从一样跟着他呀，不知道怎么演约瑟。我也是给想了半天，后来我就用硬纸壳给他剪了一个驴头，驴头下边拴了根棍子，就是作为一匹驴。出场的时候约瑟先出场，头上缠一块白毛巾，左手握着棍子上面支着这个驴头，右手牵着玛利亚出来了。一出场大家都哄堂大笑。然后呢，约瑟到处找旅店住，每次都被拒绝，最后好不容易被安置在了深沟棚里。约瑟在耶稣降生的故事里就像一个丑角一样，他一出来大家就想笑，基本跟这个旅店老板是一个档次的。我们都不觉得约瑟有多重要，但圣经记载天使向约瑟显现了三次，对玛利亚只有一次。圣经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在这里就显明出来了，神有什么事儿，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先找丈夫，找当头的。除了生孩子找了一回玛利亚，约瑟干不了这事儿，其他的搬家、打听路线、赚钱养家、找房子、帮老婆照顾孩子，都是约瑟的事儿。这些事儿看起来都不起眼，但是任何一件事儿都非常重要，要是没按照神的命令来做，耶稣基督就不可能有后来能完成救赎的工作。约瑟对神的命令完全顺服，不仅仅是这样，在执行的时候尽心竭力，每件事儿都是落到了实处，神告干什么就干什么，告怎么办就怎么办，完全顺服，能够担当，从来不跟神讨价还价。神叫搬家就搬家，没有神的命令临到就不动，一直等着，等到神给命令才开始行动。顺服是基督徒成熟的标志，基督徒的成长是一个过程，需要时间。刚开始就像吃奶的婴儿，当我们靠着灵性的喂养和信心的操练慢慢长大的时候，我们的心智就不断地发生变化，随之而来的外在的行为也在变化，我们更加像基督，我们更加有圣洁、公义、仁爱的品格。圣经说你们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顺服是谦卑的表现。圣经说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这里的体贴就是顺服，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就能够顺服圣灵，体贴圣灵，服从神的律法。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换句话说，一个顺服的基督徒就能够担当，越担当越顺服就越能担当。有一个故事，一个妈妈有四个孩子，每个孩子都争着表示自己更爱妈妈。大儿子以利说，没有人比我更爱妈妈，因为我最大，我爱妈妈的时间最长。大女儿安娜说，我更爱妈妈，我是女孩啊，我是家里唯一的女孩。二儿子雅各说，妈妈我爱你，如果有神追你我一枪就把他打死，有熊追你我一枪就把他打死。最小的儿子萨姆尔说，妈妈我爱你，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说才好。妈妈说，好的孩子们，我很高兴知道你们都愿意来爱我。这时候门铃响了， 有邮差来了，送一封信，几个孩子都跑到门口去拿这封信，争着把信递给妈妈。妈妈把信打开了，看了一下，说：“哎呀，有一件急事儿，我必须今天晚上就要回信，然后给送到邮局去。谁愿意为我送去啊？”以利看看窗外，外边下着雨，天快黑了。以利说：“这封信为什么不能明天送呢？明天我上学的时候路过邮局送，不正好吗？还差这一晚上时间吗？”雅各作业没写完呢，他肯定不能出去啊，他不想出去。这个女孩安娜，她想，我是女孩啊，再说以利和雅各都在家呢，妈妈肯定不能让我去送信呢。妈妈把信写好了，一看这几个孩子都没有要出去的意思，再看门口，他的最小的儿子萨姆尔已经换好了雨衣雨鞋，在那儿等着看着自己呢。妈妈走过去了，说：“你要出去给我送信吗？”萨姆尔说：“是，我要为你送信。”妈妈说：“外边要下雨了，天气又这么黑，你一个人去不害怕吗？”萨姆尔说的：“我不怕，因为我爱妈妈。”那么在这个四个孩子里，谁是最爱妈妈的？约翰一书二章五节说：“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为人医病赶鬼，行神迹奇事，好多人信他了，好多受益者都是穷人，因为他们特别需要神。主要我们效法他去爱人。圣诞节快要到了，我们准备好要怎么过圣诞了吗？埃德蒙顿有一家慈善组织叫做 The Mustard Seed， 荠菜种，这是一间教会，这间教会就叫 The Mustard Seed Street Church， 叫荠菜种街区教会，荠菜种街区教会发起的事工，针对穷人，那些无家可归的，那些有精神疾病的，那些贫穷无助的啊，社会上的边缘人，这些弱势群体。他们每一年圣诞节都举办好些的活动，今年12月9号在教会里就搞了一个特别的给贫穷家庭儿童的这么一个 party， 有120多个人参加。他们还向这个无家可归的人呢提供饮食晚餐，接待了500-600人，在 Edmonton Journal 啊和电视上都报道了。卡尔加里也有一个基督徒的组织叫 The Mustard Seed， 也是同样针对社会这些贫困的弱势群体这些人的。圣诞节期间仍然有人无家可归，那么在卡城呢，好多人睡在了公园的长椅上，有些人住在垃圾箱里，有些人就随随便便犄角旮旯拿几张废旧的纸壳子在那儿一铺，就是他的家了。有3500个卡城人圣诞节就是这么过的，他们把这样的栖身之地叫做住处。现在有个网站叫 Airbnb， 中文叫爱彼迎。这 Airbnb 是比如说在全世界有空房的人都把自己的住处提供出来，然后呢给那些暂时找住处的人租给他们住，特别有好多游客，因为这个地方呢比较简单，有些时候也比较拥挤，所以收费就比较便宜。但是呢有些条件是挺好的，比如说其实挺方便的，能够好多人在一个屋子里交朋友啊，大家可以一块儿结伴游玩呢，也可以。这个爱彼迎，那么卡城的荠菜种事工就把这些无家可归者的住处，那些公园的长椅啊，垃圾箱啊，这个犄角旮旯的铺着废旧纸壳的这些地方啊，都把这个作为空房列到了 Airbnb 上去了。然后在公园的长椅上面，比如说这些地方竖一块牌子叫做 for rent， 就这个是可以出租的。实际当然它目的是为了能够让社会啊来关注这些无家可归的人，看看他们住的这个条件有多么恶劣。那么就标一晚上收20块钱你要租这种住处，因为这个价钱呢，如果你是住阿尔伯塔省社会救济机构提供的住处呢，就能得到20块钱一晚上。 然后呢把这些信息上传到了 Airbnb， 让大家都来关注这些弱势群体。那么发起者称这次的活动叫做网络市场的改革史无前例的爱彼迎公共服务宣传运动，一分钱也没花，六天时间引起了600多家媒体，包括 CBC 这样的大的新闻媒介的注意。那么爱彼迎在加拿大区的主席还特意打电话来称赞他们的做法，让大家都来关心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我给大家放一段他们这个施工的录像啊，一分多钟。耶稣说，这些是你坐在他们当中最小的一个人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我们的确可以做一些事来落实神的命令。我信徒以前比现在自私多了，不是一个愿意怜悯人的人。在中国奉行的从来都是丛林法则，弱肉强食，优胜劣汰。你必须努力成为一个强者，不要同情弱者。经常在国内遇见妈妈带着孩子路过街边一个摆摊的，教育孩子说，我教你好好学习有错吗？你要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跟他一样。所以呢在这种环境当中，我也练出了一颗冷酷的心。信主以后，神把我这颗实心换成了肉心，我知道爱人了，甚至我知道爱那些跟我无关的人。我常常现在操练如何去爱人，有时候出去啊，到大统华，到普拉扎的超，到超市的时候就能遇见有穷人管我要钱啊。我现在随身都带一些零钱，硬币啊或者是纸币，有人要就能给一些。有时候别人管我要钱，由于各种原因我没给，回家之后好几天我还挺内疚。那么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当我们去帮助别人，尽量去同情怜悯别人的时候，神就祝福我们。实际我给出这些钱，神的恩典一点不少，我也不缺啥。雅各书2:20说，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约瑟很清楚这一点。什么叫顺服啊？真正的顺服就是在实际生活当中担当。顺服不是说讲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易，在大事上也不易。我们知道自己的弱点，就要有意的在那些弱点上来操练自己，这样才能成长。有弟兄姐妹说，过圣诞就是让我们关心穷人吗？还有什么别的事儿能做吗？太多了。主耶稣赐给我们大使命，一切基督徒都应该随时的传福音。 拯救生命。在圣诞节也是一样，而且圣诞节是一个特别好的传福音的时机。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需要福音，跟有钱没钱没有关系，有钱人一样，生命对谁都是最重要的。就在两周以前，12月15号，加拿大多伦多警方接到报警，说有一个人叫 Bernard Sherman， 或者叫 Barry Sherman， 翻译中文叫伯纳德·谢尔曼，和他的妻子两个人死在了自己在多伦多北约克的家中。谢尔曼是加拿大排名第7的富翁，亿万富翁，是著名的药厂 Apotex 的创立人，也是现在的主席。谢尔曼今年75岁，出生于犹太家庭，16岁的时候进入多伦多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毕业的时候成绩在全班第一名，还获得了论文，还获得了大学校长奖，然后进入了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获得博士之后，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进入了叔叔的制药公司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然后呢继承妈妈的遗产，自己创立了 Apotex 药厂，一直到现在。他妻子是他在多大的同学，两个人一共育有4名子女。谢尔曼今年的个人净资产达到了47.7亿美元。他在政界也是人脉特别的广博，他是加拿大现任总理贾斯汀·出道的竞选资助人之一，也是很多部长的好朋友。据说谢尔曼夫妇是并排吊死在家里游泳池旁边的，身体有伤痕，警方说不排除他杀的可能性。这是一个绝大多数父母都希望自己孩子成为的榜样，没有人想要孩子成为约瑟那样的人，父母绝大部分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谢尔曼这样的人，自幼聪明过人，受过良好的教育，有很高的成就、财富、社会地位，被人羡慕，但是这就是他的人生结局。当我们准备过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世事无常，但是千年不变的道理是耶稣一直都爱我们。这个世界需要福音的人太多了，不仅仅是穷人，圣诞节是一个传福音的好时机。每年我们圣诞节在平安夜的时候都有包佳音的活动，今年没有，因为愿意侍奉的人太少了，所以希望有人愿意侍奉，跟我来一起来在圣诞节的时候去传福音。马上明天就是圣诞节了，大家现在准备好了吗？我们讲到现在了，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愿意来做点什么？庆祝圣诞不是为了满足我们个人的愿望、个人的欲望，让我们自己更快乐，我们找个地方照个相啊，找地方去 shopping 啊，买东西啊，找地方去旅游啊，快乐呀，这个都不是圣诞节的目的和意义。圣诞节的目的和意义是让我们纪念耶稣，让我们来效法耶稣，特别今天让我们来学习约瑟，学习他的顺服，学习他的担当。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给你们的命令。我们有没有想过如何彼此相爱呀？最近我看了在国内教会有一个故事，有间教会在地下室里聚会，有好多的老人在那聚会，地下室他们坐的这个椅子呀都是铁椅子，年轻人倒没关系，冬天的时候这老人坐到铁椅子上面很凉，老人都不习惯。教会里面有一位神学生的太太，她看到这件事情记在心里，就有感动，想要做点什么，她就跟神祷告说，神我应该做点什么呢？过了几天，有人送给她一条很大的薄毯子，这薄毯子上面有24个刺绣的图案，她一下就明白了，然后就出去买了棉花，买了布，回来之后在自己家里把这24个图案剪下来，做了24个椅垫。主日崇拜的时候，他把这椅垫放到铁椅子上了，大家来了之后交口称赞，一块感谢神赞美主。教会不是没有需要，教会也不是没有工作，我们也不是看不到，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愿意来做什么事情。求神感动我们， 也求神让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前一段时间我实在太忙，也特别累，原来这个右手右臂右肩旧伤复发了，疼痛难忍，我就把这件事情放在了我们的教会的群微信里面，请大家在十点半的时候一块儿为我祷告。有人看见了就跟我联系，说牧师你到我诊所来吧，是一位中医的这个基督徒，他说我为你针灸免费的，你赶紧过来吧，因为马上圣诞节那天我就要出去到外边旅游了，你要现在不来就得明年再来了。但我挺忙没去，但是我挺感动，因为你感受到确实有人来关心你。那么明天就是圣诞节了，可能好多人准备了礼物要送给别人，耶稣基督降世给我们带来的礼物，盼望、平安、喜乐和爱，这个礼物都是互相赠送的。耶稣带来的礼物，我们也应该给耶稣礼物。东方三博士来了，给耶稣带来了黄金、乳香和没药，也给耶稣有礼物预备。玛利亚给耶稣什么礼物啊？自己的身体献给了耶稣。天使天君也来了，把赞歌送给了耶稣基督。只有不起眼的约瑟好像没什么礼物，但是他献上的，他献上的是全人，约瑟的顺服，他的担当，还有他的生命。罗马书12:1-2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神最喜悦的礼物。我自己、你自己，神要一个新的，向罪死、向神活、一个圣洁的人，我们愿意给吗？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今天带领我们在圣诞节的前一天一起敬拜你，在这个特别的日子，让我们先省察自己，看我们是不是明白圣诞的意义，也愿意放弃自己邪情私欲，单单的纪念你。主，你降世为人带来了无价的礼物，你救赎的大爱，凡接受你的就会得到这份礼物。愿我们每个人都蒙祝福，也让我们将自己献上，求主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成为你圣洁的居所，求你住进来，掌管我们的全身全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